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齐末的宠幸之臣严重至极，自文字记载以来从未有过。这些人贪图威力，却占据三公之位，愚昧无知，却执掌国家机要。受刑的宦官、奴仆、西域的丑狐、秋瓷的杂耍艺人、封王的接连不断，设府开衙的比肩而立。他们不仅独享弄臣之职，还多次干预朝廷政事，赏赐的费用使国库空虚，百姓的织布资财被掠夺殆尽。纵使国家基业长久，国运绵延，遇上这种淫乱昏聩的局面，也无不灭亡的道理。北齐国运短促，确实是理所应当。高祖、世宗一心治理政务，文武官员委以重任，多有政治能干之臣，只有郭秀这个小人玷污了明君的德政。天宝五年之后，虽然君主昏庸放纵，所宠幸的不过是身边驱使之人，内外亲昵谢侠，朝廷大事一概不参与。大宁之后，奸佞逐渐增多，盛大的基业因此颠覆，百姓免于披发左衽，并非不幸。现在汇集这些凶恶之徒，写成《宁信传》，其中宦官一类更是王齐的一个因素。他们丑恶的名声和秽行千头万绪，这些事缺漏未记，仍略存姓名，附在此传末尾。那些帝家的家奴以及胡人乐工，贪图窃取富贵宠幸，现在也列出。郭秀是范阳涿县人，侍奉高祖任行台右丞，受宠日盛，收受了许多贿赂。郭秀患病，高祖亲自去探望，问他想要什么官职，郭秀便请求担任七兵尚书，任命书卫到他就去世了。家里没有成年的子弟，高祖亲自到他家，让人登记清楚他家财物粮食布帛的数量，然后才离开，命他的儿子郭孝义与太原公以下的人一同读书。起初郭秀记恨杨英，欺骗胁迫他逃亡。郭秀死后，杨英回来，高祖追念愤怒郭秀，当天就斥退了郭孝义，终身不再录用。何世开，字彦通，是清都临漳人，他的祖先是西域经商的胡人，本姓素何氏，父亲何安恭敬机敏，善于侍奉人，逐渐升迁到中书舍人。魏孝敬帝曾在夜里与朝中贤臣集会，命何安看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何处，何安回答，我不认识北斗。高祖听说后，认为他淳朴正直，后来任宜州刺史。何世开自幼聪慧，被选为国子学生，领悟敏捷，被同学推崇。天宝初年，世祖封为长广王，征召何世开任辅行参军。世祖生性喜欢握槊这种游戏，何世开擅长此戏，因此就有了这次征召。加上他谄媚乖巧，又能弹胡琵琶，因此被亲近侠逆。他曾对长广王说，殿下不是天人，是天地。长广王说，你不是世人，是世神。两人如此深相爱重，贤祖知道何世开轻薄，不让长广王与小人亲近交好，责备他们戏侠过度，把何世开流放到长城。后来任命他为京畿士曹参军，这是长广王请求的。世祖登基后，多次升迁至侍中，加开府。他母亲刘氏去世，世祖听说后悲伤惋惜，派五位将军吕芬到他家，昼夜扶持服侍，行完丧礼后才回去。当天世祖又派牛车迎接何世开入宫，世祖见到他亲自握手，悲伤流泪，安慰了很久，然后才让他回去，并让他的四个弟弟一起赴任原官。他被亲近重用，如此任命为右仆射。世祖先前患有气疾，每次饮酒就会发作，何世开常劝谏不听，适逢世祖气疾发作又想饮酒，何世开流泪哽咽，不能说话。世祖说，你这是不说话的劝谏，于是不再饮酒。何世开的言谈举止极其鄙陋污秽，夜以继日，没有君臣之礼，甚至对世祖说，自古帝王都化为灰烬，尧舜桀纣究竟有什么不同，陛下应当趁年轻壮年，纵情享乐，恣意行事，就算一天快活也抵得上千年。国事交付给大臣，何必担心办不成，不必自己劳苦。世祖非常高兴。那年十二月，世祖在甘寿殿卧病，何世开入宫侍奉医药。世祖认为何世开有医瘾，霍光之才，殷切地托付后事，临死时握着何世开的手说， 不要辜负我，然后死在何世开手中。后主因为世祖的托付，深深倚重信任他。何世开又先前得到胡太后的宠幸，因此更加亲密。赵郡王高瑞与娄定远等人谋划赶走何世开，召集诸位显贵共同商议。适逢太后在前殿宴请朝中显贵，高瑞当面陈述何世开的罪过，说何世开是先帝的弄臣，胡属之辈，收受贿赂，贿乱宫闱，臣等义不容辞，沉默冒死陈述。太后说，先帝在世时你们为什么不说，今天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？只管饮酒，不要多说。高瑞的言辞脸色更加严厉。有人说不敢走何世开，朝野不安。高瑞等人有的扔下帽子，有的拂袖而起，言语咆哮，无所不至。第二天，高瑞等人一同到云龙门，让文瑶入宫上奏，太后不听。段韶叫胡长灿传话，太后说先帝灵柩还在病宫，事情非常紧急，想让你们再考虑。赵郡王等人于是都拜谢，没有别的话。太后和后主召见询问何世开，何世开说先帝在群臣中待我最重，陛下刚居丧，大臣都有觊觎之心，如果赶走我，正是剪除陛下的羽翼。应对高瑞等人说，让何世开去州郡，等到皇陵安葬完毕，然后打发他走。高瑞等人认为我真被外放，必定心中高兴。后主何太后认为对，告诉高瑞等人如何世开所言，任命何世开为兖州刺史。皇陵安葬完毕，高瑞等人催促何世开上路。何世开用车装载美女、珠帘以及各种珍宝玩物去拜见娄定远，感谢说，诸位显贵要杀我，承蒙大王特意赐我性命，让我做一方长官，如今要告别，仅献上两个女子，一挂珠帘。娄定远高兴，对何世开说，还想回来吗？何世开说，在宫中很久，常常不安，如今得以离开，实在合我本意，不愿再回来，只求大王保护，长久做大周刺史。今天远行，希望得到一次机会辞别两宫。娄定远答应了。何世开因此见到太后和后主，进言说，先帝一旦去世，我惭愧不能自杀，看朝廷显贵的势头，想把陛下当作干明太子，我出去之后必有大的变故，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于地下。于是痛哭。后主和太后都落泪，问计策如何安排。何世开说，我已经得以入宫，又有什么可忧虑的，只需几行诏书罢了。于是下诏外放娄定远为青州刺史，以不臣之罪责备赵郡王高瑞，召入宫中杀了他，又任命何世开为侍中又仆射。娄定远归还何世开送的礼物，又加上其他珍宝贿赂他。武平元年封为淮阳王，任尚书令、录尚书事，原官全部照旧。世祖时常让何世开与太后握槊，又出入卧内，没有时间限制，于是与太后淫乱。世祖去世后更加放肆放纵，琅琊王高演厌恶他，与领军射敌伏联、侍中冯子从、御史王子仪、五位高射洛等人谋划杀他。射敌伏联征调京畿军事，在神武门、千秋门外警戒，并私下约束不让何世开入殿。那年7月25日早晨，何世开暗例早朝，射敌伏联上前抓住何世开的手说，今天有一件好事。王子仪便递过一个信封，说有敕令让大王去御史台，派兵士押送，关在治书侍御厅室。高演派都督冯永洛到御史台杀了他，时年48岁，登记没收他的家人，后来杀了高演等人。后主哀悼，几天不上朝，追思不已，下诏启用他的儿子何道胜为常侍，又下令他的弟弟何世修入内省参与掌管机密，下诏追赠何世开假黄钺、十州诸军事、左丞相、太宰如故。何世开生性庸俗鄙陋，不看书籍传记，发言谈论只靠谄媚奉承。何清天统以后，威势权力日益兴盛，富商大贾早晚盈门，朝中士大夫不知廉耻的人多依附他，甚至有人做他的干儿子，与市井小人同列兄弟。又有一个士人曾参见何世开，正值他患病，医生说王爷伤寒极重，服药无效，应该服用黄龙汤。何世开面有难色，这人说 这东西容易找，王爷不必疑惑，请让我先为王爷尝。一饮而尽，何世开深感此心，为他勉强服下，于是出汗病愈。他全是轻动朝廷如此，即使以旁门左道侍奉他的人，不论咸鱼无不禁用，而以正理触犯他的人，也颇能容忍。何世开见人将要受刑，多所营救，得免罪后，就让人暗示索要珍宝，称为赎命之物。虽然有人因此保全，但都不是正道。穆提婆本姓洛，是汉阳人，父亲洛超因谋叛被处死。穆提婆的母亲陆令轩曾没入掖庭，后主襁褓时让他抚养，称为干阿奶，于是被胡后深深宠爱。陆令轩奸巧多机变，百般献媚，在宫掖之中独揽微服。天统初年，上表引荐穆提婆入宫侍奉后主，早晚在左右，大被亲昵侠睨，嬉戏丑恶，无所不为，宠欲日益隆盛，官爵不知极限，直至陆尚书事封城阳王。陆令轩又谄媚，穆昭仪认他为母亲，因此穆提婆改姓穆氏。等到穆后立，陆令轩号称太姬，这是齐朝皇后母亲的地位名号，视同第一品，班列在长公主之上。自武平以后，陆令轩母子权势轻动朝廷内外，拥列之徒都重组摒弃。此外，生杀予夺不可尽言。晋州兵败，后主返回邺城，穆提婆投奔周军，陆令轩自杀，子孙大小都处死示众，没收其家产。高阿那公是善无人，父亲高士贵跟随高祖起义，高阿那公任库典，随从征讨，因功勋升为五位将军。高阿那公精于骑射，善于奉承侍奉人，每次宴射之时，大为士卒所爱重。又谄媚取悦何世开，尤其相互侠睨，何世开常常替他说话，更加被亲近厚待。后主即位，多次升迁至并省尚书左仆射，封淮阴王，又任并省尚书令。高阿那公才能技艺雍烈，不通文史，见识用度更在何世开之下，而奸巧计谋也不及何世开，已被士族宠幸，常让他在东宫侍奉后主，所以大被宠遇。何世开死后，后主认为他的见识度量足以继承何世开，于是使他位置宰府。武平四年，命他录尚书事，又总之外宾及内省机密。尚书郎中袁世曾向高阿那公请示说，龙剑应当举行于冀。高阿那公问袁师，何处龙剑？什么颜色？袁师说，这是龙星出现，需要余迹，不是真龙出现。高阿那公说，哈尔懂得星宿，他如此无知，又任又丞相，余官不变。周军逼近平阳，后主在天池效烈，晋州频频派快马奏报，从早晨到中午，一马三次来到。高阿那公说，皇上正在作乐，何必急急奏报。到傍晚，使者又到，说平阳城已陷落，贼军正到，才奏报后主。第二天一早，后主想要领军，淑妃又请求再围猎一场。等到军队赶赴晋州，命高阿那公率前军先行，并总领节度诸军。后主对高阿那公说，战好还是不战好？高阿那公说，不要战，只守高梁桥。安土根说，一霸子贼马上刺取，置入汾河中。后主意未决。众内参说，他是天子，我也是天子，他尚且能远来，我为何守城示弱？后主说，这话对。于是逐渐前进。穆提婆观战，东边稍有退却，穆提婆离去说，大家去。后主带淑妃奔往高梁关。开府西长进谏说，半进半退是作战的常理，如今兵士全部完整，未有伤败，陛下舍弃这里去哪里？御马一动，人心惊乱，请速回安慰。五位张长山从后赶来，也说军队很快收回，很整齐，围城兵也不动，至尊应回，不信陈言，请带内参去看。后主将听从。穆提婆拉后主肘说，这话难信。后主于是向北驰去，有军士告称高阿那公派臣招引西军，如今故意奏闻。后主令侍中胡律孝卿检教，孝卿说，这人胡说。回到晋阳，高阿那公的心腹告发他谋反，后主又认为是胡说，斩了告发者。于是狼狈返回邺城，侍从逃散，只有高阿那公及内官数十骑随行。 后主逃过太行山之后，高阿那公率领几千人投奔济州关，并派人侦查。他总是上奏说周军还没到，而且在青州集结军队，不必向南进军。等到周将军尉迟迥到达济州关，高阿那公就投降了。当时人都说高阿那公勾结周武帝，一定想活捉其主，所以不迅速报告周军到来，致使后主被擒。高阿那公到长安后被授为大将军，封为公，任龙州刺史，后被处死。当初天宝年间，贤祖从晋阳返回邺城，有个装疯的僧人阿突师在路上大叫呼喊贤祖的姓名，说阿那归终究会灭掉你的国家。当时柔然主阿那归在塞北强盛，贤祖特别忌惮他，所以每年都出兵讨伐，后来灭亡北齐的却应验在高阿那公身上。虽然写的是公字，但世人都读作归的音，这本来就是亡秦者胡之类的事，大概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。韩凤，字长鸾，是昌黎人，父亲韩永兴任青州刺史。韩凤年少时聪明机敏，有体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逐渐升迁至都督。后主在东宫时年幼，世祖挑选20名都督送进去侍奉后主，韩凤在这些人当中。后主亲自到人群里拉着韩凤的手说，都督来看小儿，因此被记住，多次叫来一起游戏。后主即位后，韩凤多次升迁至侍中，领军总管内省机密。祖挺曾经和韩凤在后主面前讨论事情，祖挺对韩凤说，强弓长矛用不着谢罪，军国谋略怎么能争论。韩凤回答说，各自发表意见哪里在于文武优劣。封为昌黎郡王，儿子保人娶了公主，在晋阳赐给他一处宅地。公主生男孩满月时，后主驾临韩凤宅地宴饮一整天。军国机密大事没有不经他手的，和高阿那公、穆提婆一起处于权力中枢，号称三贵，损害国家，败坏政事，一天比一天严重。寿阳陷落时，韩凤和穆提婆听到战败的消息，仍然下气不止，说别人家的东西随他去吧。后来后主派人在黎阳沿着黄河修筑城防，说紧急时暂且守在这里做秋瓷国的子孙，更可怜的是人生如寄，只应当行乐，为什么要忧愁呢？君臣相互应和，就像这样。他的弟弟韩万岁以及两个儿子韩宝行、韩宝信都担任开府仪同三司。韩宝信娶了公主，后主又驾临他的宅地，亲戚都蒙受官职赏赐。韩凤的母亲先于氏是段孝言的姨表姐，因此韩凤特别偏袒依附段孝言，上奏派他监造晋阳宫。陈德信乘一马检查，看见段孝言一使官府工匠为自己建造宅地，就说仆爷为皇上建造台殿还没完工，怎么容得先给自己营造。韩凤和穆提婆也派段孝言分派工匠为自己造宅地，陈德信回去后详细奏报。后主到晋阳时，韩凤又把官马给其他人骑乘，后主因此发怒，把韩凤和穆提婆一起除名，也不公开他们的罪行，还毁掉他们的宅地，公主离婚。韩凤又被派往邺城吏部参候。等到后主从晋阳逃回，韩凤被召入宫内，不久下诏恢复爵位。跟随后主逃过黄河，到达青州，一并被周军抓获。韩凤在权贵之中特别记恨世人，崔继书等人的惨祸都是韩凤所为。每当朝中人士咨询事情，没有人敢抬头看他，动不动就呵斥责骂，总是骂道狗汉太不可忍耐，必须杀掉。如果见到武职，即使是低贱的养马人也容忍谦让。在隋朝做官，最终官至陇州刺史。韩宝业、卢乐叉、齐少都是高祖的旧日进士，只是做守门驱使的宦官，没有受到恩遇。经历天宝、黄建年间也不到宠幸，只是逐渐有了职位。韩宝业官至长秋卿，卢乐叉等人有的任中常侍。世祖时有曹文彪、邓长于等人，也有做到仪同三司、食甘露的，只有邓长于在武平年间参与宰相事务，干预朝政。后来韩宝业、卢乐叉、齐少、秦子征都封为王，不过没有亲报行为。在后主时期，有陈德信等几十人都失逞奸佞，败坏政事，虐待百姓，古今未有，多数被授予开府，很少只到仪同三司，也有加授光禄大夫配金章子寿的，大多兼任侍中、中常侍， 这两个职位共有几十人，又都封王开府，经常出入宫禁，往来园林院右，侍奉左右，通宵达旦，察言观色，争相进献产于之言，没有不发言就揣摩上意的，大多深合旨意。一次游戏的赏赐动辄超过巨万，聚积如山，贪婪吝啬没有满足，甚至把波斯狗封为仪同三司郡君，分给他俸禄。神兽门外有朝中权贵休息的地方，当时人称为解谢厅。那些宦官有的在内廷多日，暂时放归休息，所骑的马牵到神兽门台阶前，然后上马挥鞭进走，几十人一群，马尘必然飞扬。朝中权贵以至于唐、赵、韩、洛等姓的显贵都隐藏回避，不敢说话。高祖时有苍头陈山题、盖丰乐、刘桃枝等几十人，都善于奔走逢迎，颇受恩遇。天宝、大宁年间逐渐显贵兴盛，到武平时都已开府封王，那些没活到武平年的则追赠王爵。又有何海及儿子何鸿燊都封为王，尤其亲信重要。何鸿燊玩弄权术，卖玉卖官。又有石丑多之类的胡人小儿等几十人，都能歌善舞，也做到仪同三司、开府封王。那些宦官因为在内廷奔走方便侍奉左右，逐渐因亲密侠敬而做到大官。苍头原本是家奴，情谊深厚亲密，到了后主时期则因为先朝救人，凭借勤劳救功而得到这些非分的官爵。至于胡人小儿等，眼鼻深陷，一无所用，不合理的喜爱他们，排挤冲撞朝中权贵，尤其被世人所痛恨。那些凭借音乐做到大官的，沈固儿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王长通十四五岁时就假节任通州刺史，当时还有开府薛荣宗，常常自称能一时鬼魂。等到周兵逼近，他对后主说，臣已经派遣胡律明月率领大军在前面去了。后主相信了他。经过古墓，薛荣宗问舍人袁行宫是谁的墓，袁行宫开玩笑说郭灵宗的墓，又问郭灵宗是谁，袁行宫说郭元贞的父亲。薛荣宗上前奏报说，臣刚才看见郭灵宗从墓里出来，戴着大帽子，穿着即墨靴，插着马鞭，问臣我的阿珍来了没有。当时这种虚妄荒诞大多类似这样。再曰，危亡的国运，混乱的朝代，小人之道盛行，君子之道消退。